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新约马太福音的经文。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第21章的18节到22节。在分享之前，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圣洁公义有恩慈良善的父神，你的众子民今天要在你的宝座前来再次俯伏敬拜尊崇你，愿各处奉你的名聚集了你的教会都蒙你的临在和保守，凡属你的儿女愿我们的颂赞达到你的面前蒙你的悦纳，你也在你的教会当中得着你应得的赞美和荣耀。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那我们今天分享的马太福音的21章的18节到22节这段经文呢，有些特别。那首先是因为这是新约圣经当中所记载的主耶稣行的所有神迹当中唯一一个非医治性的神迹，或者说这是主耶稣所行的唯一一个咒诅性的神迹。那第二个特别之处呢，就是行这样一个咒诅性的神迹呢，表面原因好像是因为主耶稣饿了没有在这个无花果树上找到可吃的果子就生气然后把这棵树给毁了。那第三个特别之处呢，在于咒诅无花果树的这个神迹呢，和后面主耶稣关于信心的论述这两个内容之间那似乎有些脱节所以呢这一段新约圣经所记载的神迹对于很多人来说呢，既不容易理解甚至也不那么喜欢。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主要从两个方面来思想这段经文第一，主耶稣为什么要咒诅这棵无花果树第二，为什么在这个神迹之后会论到信心。那我们就先来看第一个部分主耶稣为什么要咒诅这棵无花果树要思想这一点呢，我们需要知道马可福音呢有对照的平行经文，而且呢比马太福音的记载呢更加详细一些，特别是在时间顺序上按照马可的记载呢，主耶稣其实是在融入圣城的第二天的早上咒诅了这棵无花果树然后进耶路撒冷接近圣殿，然后第三天早上呢再一次入城的时候从这棵树边上经过门徒们才发现这棵树连根都枯干了。那相关的马可的经文记载在马可福音的11章的11节到13节以及后面的19节到20节经文是这样的，就是主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的物件，天色已晚，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的看见有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哪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这是马可福音所记载的就是周一早上所发生的事情后面也接着说，每天晚上耶稣都出城去，早晨他们从那儿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就是说时间次序是这样的，主耶稣主日那一天融进耶路撒冷，然后呢四处看了一圈呢，就出城住在了伯大尼伯大尼是在耶路撒冷边上的一个小镇然后周一早上呢，从伯大尼出发进城，路上看见有一棵无花果树，然后就咒诅了这棵树然后随即进城发生了接近圣殿这件事。晚上的时候呢，出城还是住在伯大尼，然后周二早上再次进城的时候呢，门徒就看见昨天主耶稣所咒诅的这棵无花果树已经枯干死了。我们就从马可的记载当中就可以看到，接近圣殿这件事呢是夹在了咒诅无花果树以及门徒看见 被咒诅的无花果树枯干啊，这两段记载或者说这个神迹之间穿插了接近圣殿啊。从时间上来看呢，这个神迹的记录呢持续了两天的时间，就是从周一早上啊到周二早上。但是马太福音的记载顺序呢，给人的感觉是主耶稣融进圣城，立刻进入圣殿啊，第二天早上咒诅无花果树啊，话音刚落，这棵树咔嚓就枯干了啊。就是我们读经文的时候呢，给人感觉那个经文的节奏呢很快啊。主耶稣就对那棵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啊，让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啊。其实马太呢是有意将咒诅无花果树的神迹整体给放在了洁净圣殿之后啊来继续的啊，有意将洁净圣殿之前的那个咒诅部分和洁净圣殿之后那个咒诅结果的显明部分呢合并在一起来说的。所以呢给人一种感觉，就是这个神迹呢是在洁净圣殿之后才发生的啊，并且效果立刻就让人看见了啊。这是马太有意如此啊，为的是要突出主耶稣洁净圣殿和咒诅啊无花果树之间的那个内在的联系。而且呢如果从时间的持续性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个神迹呢也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主耶稣所行的其他的神迹呢比如说医病赶鬼啊，或者平静风浪变水为酒，都是立竿见影的，就主耶稣话语说出来立刻就成就了真的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但是这个神迹呢有一些不同很大可能这个神迹呢不是马上主耶稣说完这句话门徒就看见这个树就枯干了，而是呢主耶稣在咒诅这棵树的时候呢，门徒们都听见了主耶稣咒诅的话，然后呢他们就跟主耶稣一起就进了圣殿。第二天早上门徒才发现这棵树枯干了。而且呢马可的记载当中还有一个细节，就是门徒看见这棵无花果树是连根都枯干了不仅仅是说它的枝子叶子有变化，是这棵树是枯干死了。当然具体哪个时刻枯干死的，还是说这是一个持续的24小时的一个逐渐枯萎的过程比如叶子变黄脱落，然后枝干枯干，然后到第二天早上连根都枯干了，具体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一点就是，昨天还郁郁葱葱，今天就枝枯叶落，也就这棵树一天的时间就从春季走到了冬季当然我们知道它其实是从生到死，那既然它死了当然就永不结果子了，所以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惊奇到惧怕的神迹奇事。从变化的速度上来说，虽然是在一天内发生的但是如果说立刻枯干呢也说得过去当然如果说这棵树真的是主耶稣咒诅它，这话刚落几秒钟之内，或者说一瞬间从绿色突然就变成了枯干，那这就更加令人惊悚了。但我们是从这一棵树本身一个植物的变化速度来说呢，这个神迹其实的效果呢是非常惨烈的可以类比主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的那个做法。主耶稣当时是一反他温和的常态，用一种令人吃惊的激烈的方式处理了圣殿里面做买卖的这件事给人有非常强的冲击力那关于耶稣为什么要咒诅这棵无花果树呢，马太跟马可的记载里面也有一个不同的地方马太的记载是这样说的，他饿了，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这是 马太的记载。马可的记载是耶稣饿了，远远的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所以这两段经文对比的话，我们会看到会给人一种感觉，就是马太福音的记载呢，主耶稣好像是要咒诅这棵无花果树的原因就是因为他饿了想要从这棵树上找一些无花果吃，然后呢却没有找着 啊，因此耶稣就生气了，啊，因为饥饿发怒，冲动之下就咒诅了这棵树。那我们知道，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这个神迹奇事就不仅仅是新约圣经唯一一个咒诅性的审判性的神迹了，而且呢，这个神迹奇事还应该被看为这是一个不好的神迹，啊，是耶稣错误的使用了他神迹奇事的能力的一个记录，啊，甚至可以看为这就是耶稣的一个污点和失败了啊。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第一呢，主耶稣在地上所行的神迹奇事从来不是为了满足他自己身体的需要，比如说。啊，在旷野禁食四十天之后，他就饿了。这个时候，魔鬼进前来对他说：“你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饼。”主耶稣就拒绝了，并且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第二呢，我们要从常理上来想，哪怕耶稣这个时候饿了，想要从树上找无花果来充饥，也无可厚非。但是，你不能因为没有从树上找到果子吃，然后呢就发脾气，情绪失控，把这棵树给弄死。比如就像我们饿了，我们要去一个饭馆就要去吃碗面，去了老板说今天停电做不了，然后你就发怒说你的饭馆永远关闭啊，甚至说让老板马上气绝身亡。你不能因为没有吃上这一碗面就如此的大动干戈啊，这被看为就无理取闹，任意妄为。我们会想，神迹奇事能力能这么用吗？哎，你还别说，历史上真的就有人是这么来理解这段经文的，啊，这样理解的人觉得耶稣是强人所难，不讲道理，所以因此呢就不喜欢耶稣，不信耶稣。这就有点像那个把一千两银子埋在地里的人埋怨主耶稣的时候所说的话。那个人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但是如果我们要对比马可福音的话，我们会发现马可福音的记载比马太多了一句话。马可特别交代说，因为这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当然了，从表面上给人感觉是马可福音这句话更是火上浇油了，啊，多写这句话岂不是更显出了耶稣现在想从树上找到果子吃是多么不讲道理的要求吗？其实呢，恰恰是因为马可福音的这句更加让人意外的话，才让我们来思想，耶稣行这个特别神迹的属灵用意是什么。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就这句话非但不是为了更加显出耶稣行这个神迹的无理和任性啊，反而其实啊正是显出，或者正是为了表明啊，耶稣咒诅这棵无花果树不是因为他现在不能提供给耶稣食物。为什么？因为耶稣知道这个时候无花果树上根本就没有可以吃的果子，所以经文里面说，主耶稣饿了，然后看见路边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啊，这并不是说耶稣这个时候就想要在树上找到已经成熟的可以做食物的无花果来吃。啊，其实应该这么来理解，而是耶稣饿了，看见路边有一棵无花果树，就想到，哎，无花果可以充饥。但是很遗憾，他也知道现在不是结果子的季节。但是并不妨碍说我要去看一看这棵树上有没有结出青色的还尚未成熟的无花果来。走近了仔细一看，这棵树上竟然一颗果子都没有，除了叶子什么都没有。就是说这棵树从远处看和其他的无花果树没有什么不同啊，也都是发绿啊，也是活着的啊，甚至可能看起来它叶子更多更茂盛，因为不结果子嘛啊，营养都用到叶子上了。但是走近了一看啊，发现一颗果子都没有，啊，只有叶子。所以主耶稣，啊，之所以咒诅这棵无花果树，表面上的直接原因，啊，当然不是因为这棵树现在还提供不了可以吃的果实，而是因为在树上找不着什么，只是有叶子。那我们知道，一般无花果树，一年呢结两次果子，啊，一次是六月份，一次是九月份，啊，六月份这一次呢。啊，果子主要是结在那些啊经过了冬天的那陈旧的枝条之上的，嗯，一般被称为叫冬果啊，特点是个头大，数量少。九月份那一次呢，主要是在新的枝条上结果子啊，被称为叫夏果，那，啊，特点就是个头小，数量多。而且呢，无花果的那个果子呢，是直接由花朵的那个底部发育成的，所以一般看不见花，啊，直接就是 旁边是叶子，这边就是那个根部就是果子。所以呢，如果你能看见绿叶，通常其实就表明这个时候这个树上已经结了很多小果子了。我们要知道主耶稣融进圣城是在逾越节前夕啊，也就是三四月份。通常情况下呢，这个时候呢，无花果的果子呢都还没有成熟，是不能吃的。但是呢，通常情况下呢，这个时候呢，应该已经有了很多刚长出来的那个小果子啊，就像很多其他的果树啊，开花之后先形成那个青色的小果子，当然是不能吃的，但是可以预计几个月之后就会成熟啊，就可以吃了。但是主耶稣看见的这颗无花果呢，很特别，它除了叶子什么都没有。就是说从现在就可以知道这棵树即使到六月份也不会有果子。就是说这棵树其实产生了异变，这是一棵不太正常的树。我们可以称这棵树叫徒有其表，或者说称它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用属灵的表达就只有敬虔的外貌，没有敬虔的实意。所以我们知道不是因为耶稣饿了想在这棵树上找到吃的，而是因为耶稣饿了才引发耶稣来仔细看这棵树啊，这么理解。因此呢，不是因为耶稣饿了没有找到吃的才咒诅无花果树，而是看见这棵树除了叶子什么都没有啊，才咒诅它。但我们依然还是有一个疑问，只是因为这棵树没有任何果子，只有叶子，就要咒诅它吗？就不能允许这棵树病了，或者说这棵树因为其他的原因导致它现在形成的这种特殊的状况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这个神迹其实的另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这不是一个独立神迹这个神迹呢其实是指向了对另一个事件的预表，这是一个预表性的神迹。我们要知道创造天地的主当然不会无聊到要跟自己所创造的这棵树过不去所以呢咒诅这棵无花果树表面上看起来是因为它只有叶子没有任何的果子，实际上呢是要借着对这棵很特别的树的咒诅来显明主耶稣洁净圣殿的属灵意义，就是用这个神迹来显明另一件事情的意义这也就是为什么马太在记载的时候是洁净圣殿之后马上就是咒诅无花果树的这个神迹这个记录的次序其实就是为了凸显出天国的君王在洁净圣殿的时候他的权柄能力和背后的意义当然我们说马可的记载就不是马可的记载是洁净圣殿是放在咒诅无花果树这个神迹之间来记录的，就是在洁净圣殿之前就先做了一个铺垫和预告耶稣先说了咒诅无花果树的那个话，然后呢在洁净圣殿之后门徒才看见那个结果这个其实为了凸显主要是为了让门徒来思想和明白洁净圣殿的意义提到圣殿呢，我们就要知道跟随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这些以色列人包括门徒甚至包括耶路撒冷城里面的所有的人，其实他们都不觉得圣殿有什么问题，反而呢可能在当时的人看来圣殿是非常的兴旺，而且这种情况下和弥赛亚进城之间是相互映照的，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正是逾越节的前夕从四面八方来的犹太人都聚集在了耶路撒冷，所以从人数和氛围上来说应该是让人非常的兴奋而耶稣呢也恰恰就是在这个时候被人簇拥着骑驴进了耶路撒冷，所以不管是犹太人还是跟随耶稣的门徒呢，我想他们更加的激动，他们可能会想复兴以色列国就是在这个时候嘛。但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的就是主耶稣进入圣城之后，在门徒和众人那个热切的期盼当中，他在圣殿当中所行的第一件事竟然是赶出店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当然对于马可福音来说，应该是主耶稣融进圣城之后呢先去看了看圣殿然后呢所行的第一件事就是咒诅无花果咒诅无花果树然后才是洁净圣殿那我们可以想见主耶稣洁净圣殿的作为震惊了耶路撒冷所有的人不仅是圣殿里面的祭司他们是又震惊又愤怒 啊，连带周围的所有看见的啊，或者包括听见的，其实他们都极为吃惊。啊，当然门徒们同样啊，又惊异又不解。甚至我想门徒们这个时候的反应应该是啊，又惧怕又惶恐。所以他们的态度不是支持，而是不赞同。可能他们想，这是要做什么？因为他们跟随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他们盼望可以建功立业，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反对圣殿，或者反对圣殿的体系。他们以为耶稣弥赛亚使命的指向主要就是为了让以色列民族独立，让圣殿的体系越发的兴盛。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耶稣竟然会以这样的方式来对待圣殿里面的祭祀体系。而咒诅无花果树呢，其实正是主耶稣对于洁净圣殿这一惊世骇俗行为的一个诠释。虽然主耶稣在洁净圣殿的时候已经说了，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是它成为了贼窝。但是除了耶稣呢，没有人这个时候觉得圣殿就是贼窝。因为我们知道圣殿原本是神与以色列人同在的象征，或者说圣殿其实也是神与以色列人同在的应许。到了新约时期呢，大希律所建造的圣殿更是金碧辉煌，所有的以色列人其实这个时候都以圣殿为荣。但是在耶稣的眼里面看，这个时候圣殿呢就像是那棵徒有其表的无花果树，圣殿只是有辉煌的建筑，却没有内在属灵的实质，就跟那棵看起来枝繁叶茂，只有叶子没有果子的无花果树是一样的。所以呢，咒诅无花果树的神迹呢，我们应该说在两个层面上就显出了洁净圣殿的那个属灵意义。第一个呢，这个时候圣殿做买卖的行为呢，其实代表了以色列人属灵生命当中的败坏和虚假。他们的献祭的信仰体系呢，就像早上主耶稣看见的那棵只有叶子没有果子的无花果树一样。也就是说，以色列本该结果子却没有结果子，这就是他们对上帝的背叛，或者说他们没有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没有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只有敬虔的外貌，没有敬虔的实质。那这种信仰不单是虚假的，而且是令人恶心和厌恶的。所以主耶稣其实在批评法利赛人的时候曾经说，你们洗净了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们好像是粉饰的坟墓，外边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说，有个虚假的外貌已经不错了。不，在上帝看来是非常厌恶的。其实旧约的先知们也经常用葡萄园和无花果树来比喻以色列人，比如何西阿书就曾经记载说，主说，我遇见了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初熟的果子，但是你们却来到了巴利比尔，专拜那可羞耻的，就成为可憎恶的。所以呢，论到对以色列人的审判的时候呢，以赛亚书特别说，神挖了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了上等的葡萄树，还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了亚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所以先知说，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太人呢，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之间断定是非。我为我的葡萄园所做的是什么？我还能再做什么呢？我指望着结好葡萄，却结了野葡萄。现在你们告诉我，我还能再为你们做什么？后面又说，我必撤去篱笆，必使它被吞灭，必拆毁墙垣，必使它被践踏，必使它成为荒芜，不再修理，不再锄地，任由荆棘极力去生长。而且天不再降雨在其上，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的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太人。神指望的是公平，反倒有暴力；指望的是公义，谁知有冤屈。所以到了先知耶利米的时候，就直接说了，耶和华说，我必使他们全然灭绝，葡萄树上没有葡萄，无花果树上没有果子，叶子也必枯干，我赐给他们的都必离开他们过去。所以我们从刚才所读的这两段旧约的经文，我们就可以知道，主耶稣在其实在行这个咒诅无花果树的神迹的时候，熟悉旧约圣经的以色列人应该立刻就能够从中捕捉到那个强烈的旧约审判预言应验的那个韵味。 好，我想这是洁净圣殿的第一个属灵的意义。洁净圣殿的第二个属灵的意义是，洁净圣殿的举动并非主耶稣只是把做买卖的给赶出去啊，推倒了兑换银钱之的桌子和凳子。主耶稣在圣殿里所做的不是一个修补性的举动，好像说啊，只要把做买卖这件事给解决了，圣殿就真的洁净了，然后圣殿的祭祀体系就可以继续存续下去了，不是这样的。主耶稣洁净圣殿不是对圣殿敬拜体系的一个改良措施啊，不是说圣殿里面不再兑换银钱，不再买卖鸽子啊，主耶稣就会入住到圣殿里面去，然后圣殿就会一直作为神百姓敬拜的场所，就可以永远保留下来了。不是，也就是说，主耶稣在圣殿里面洁净圣殿的做法啊，他一方面表达了神对以色列人信仰状况的一个愤怒，另一方面也表达了神必定会废除这种有名无实的敬拜的祭祀体系。也就是说，如果圣殿所代表的犹太人的信仰状况就是那棵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主耶稣对他的做法就不是说修剪到啊剪掉一些不结果子枝条那么简单，而是要审判使他枯死，因为他所有的枝条都不结果子。所以严格来说呢，洁净圣殿应该被解读为叫审判圣殿。咒诅无花果树呢，就是对于洁净圣殿背后神定义要审判犹太教，废除敬拜啊，圣殿里面整个敬拜祭祀体系，也就是神不会再使用圣殿啊，因为神真正的殿已经开始要另起炉灶建造了。甚至我们从一个更直观的角度可以说，圣殿的命运已经注定了，那就是主后七十年的时候要被拆除。那这是后面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所说的，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那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也就是说，在圣殿的献祭礼仪会被终结，因为神所预备的羔羊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一次永远的赎罪祭。那第三个层面的含义呢，就是这事发生在逾越节的前夕，那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的前三天。所以咒诅无花果树不仅仅表示旧的献祭体系要被终结了，也表示上帝新的工作要开始了，一个新的属灵的生命根基要被重建，一个新的族群要产生。所以经文那边说主耶稣饿了，那其实并非仅仅只是指主耶稣在生理层面身体的一种感受啊，主耶稣那时候可能真的就是饿了啊。其实啊，主耶稣饿了这个描述呢，也可以指向了他心灵当中的一种不满足。他来到了自己的葡萄园啊，到自己的地方来，却不被接待。主耶稣曾经说，他的粮食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啊，他能够收取神百姓的敬拜和感恩，但是呢，以色列人什么都没有，他们只有虚假的敬拜和谎言，自私假冒伪善，他们没有任何神所喜悦和满足的东西献上。所以主耶稣咒诅这棵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呢，并非仅仅只是一个审判，其实也表示神有新的工作要开始了，那神要培育新的子民，要栽种新的葡萄园。那就像在那个葡萄园的比喻当中后面要说的，原主来的时候要怎么样呢？要怎么处置这些园户呢？他们说要下毒手出面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时候交果子的园户。所以主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方角的头块石头啊，这是主所做的啊，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但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那这就是主耶稣对于以色列人的命运的预言，那也是对于将来拯救的预言。所以主耶稣还曾经说，你们要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造起来。犹太人说，这殿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能建起来吗？但是主耶稣说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好，那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我们就应该要看到，就是虚假的信仰不仅仅是那些假冒伪善的人他们自己深陷黑暗而不自知虚假的信仰其实还会对其他人形成负面的影响。就像法利赛人，他们研究律法不仅是为自己谋利，而且呢还把别人给带偏了。就像祭司，圣殿里面忙碌不仅是为了让自己得利，其实他们也同时麻木了别人的良心。就他们不但自己不寻求神，他们还成为了别人寻求和认识神的拦阻。 啊，所以主耶稣说他们叫瞎子领瞎子。那这只有叶子的无花果树呢，它不但是自己不结果子，而且它还白占土地呢。所以神对这一类的现象啊，当然是有一些容忍的，但是是有限度的。那如果没有及时的悔改归正，神必定会有审判。这个审判呢，既是刑罚罪恶啊，也是为了其他人的益处。所以其实路加福音呢还记过一个跟无花果树相似的比喻，就是有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啊，栽在葡萄园里，他在树上找果子呢找不着，他就对这个管园的说你看三年了，我在这个葡萄啊，我在这个无花果树前面找果子都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土地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啊，等我在周围掘开土啊，加上粪，以后如果结了果子啊就好，那如果还是不结，那再把它砍了吧。所以施洗约翰在啊宣讲悔改的道的时候就曾经说，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希伯来书其实有类似的警戒的经文，就是如果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树，合乎耕种，那他就从神得祝福。如果他只是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我想这些经文对我们今天来说是一个警醒啊，是个警戒。因为我们知道神既是恩赐的，又是严厉的，神愿意给机会，但是等到了某个时间点就不再有机会了，那就是审判了。所以呢，如果要是平时神修剪枝条啊，不结果子的那个枝条就剪去，那都是好的。所以我们今天啊，作为认识基督的啊，基督的门徒来说，如果我们在所蒙的恩典上懈怠或者伪善，不结果子啊，只有虚假的叶子，我们要知道啊，主必鉴察而且审判。所以就像保罗曾经论到啊，外邦基督徒和啊犹太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他经常说，他说如果有几根枝子被遮下来，你这野橄榄啊接在上面，一同得着了橄榄根的肥汁，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啊！如果夸口的话，你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儿，乃是根儿拖着你啊！你如果说那些枝子被遮下来，是特地为了把我给接上去，那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遮下来了。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以自高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赐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赐的。只是你要长久在他的恩赐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然要被接上，因为神能把他们重新接上。我想保罗这段经文对我们今天这些啊相信因信称义啊凭着信心认识基督的新约基督徒来说呢，我们千万不要说啊，因为圣灵一旦进入到我们里面就永不会离开我们，所以我们的救恩是稳固的。但是呢，对于一个从来不被这救恩的啊稳固的救恩所感动啊，从来不是竭力的追求想得到基督，反而想要利用救恩的稳固性而自我放纵的人来说，这样的人其实要思想的是，他里面曾经有过神所应许的那坚固的救恩吗？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救恩的坚固性指向那些竭力追赶的圣徒显明出来，成为激励和盼望。对那些想要利用稳固救恩的人，其实可能从未得到过。好，然后第二个部分我们要来看啊，对信心的论述。周一呢，门徒们其实经过了洁净圣殿的巨大的冲击，然后呢，周二早上呢，他们再一次被震惊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见昨天主耶稣冲了一棵树说啊，你永不再结果子，这棵树今天竟然真的枯干了。所以他们就看见之后呢，他们就表现出非常强烈的惊奇和疑问。啊，经文的记载是，他们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我们要想的是，他们的稀奇和他们这个时候的提问其实表明了一件事，就是门徒对于昨天早上进圣殿之前听见耶稣对这棵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这句话，他们既没有留意，也没有听明白，也不相信。那也就是他们没有把这件事儿，把这句话放在心上，也没有当真。特别是马可还记载了主耶稣说这句咒诅话语的时候呢，啊，马可还特别说他的门徒也都听见了。 所以可能当时的门徒把耶稣所说这句话真的就当作是耶稣因为没有从树上找到果子吃，就发出了一句随意的啊不高兴的啊情绪的表达。他们真的没有觉得说这棵树以后就永不结果子了。所以呢，当他们看见这棵树真的枯干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们才意识到事情是不同寻常的。所以针对门徒的稀奇和问题所显明出来的他们啊这个时候呢这种特别的生命状态，主耶稣就论到了信心。在论到信心的时候，马可的记载当中门徒们表达的稀奇和疑问之后呢，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当信服神。我把这句话理解为这是主耶稣对门徒的一种责备，就是你们不那么顺服神。我们一般知道既然提到了应当，那就表示现在还没有。他们昨天听见了主耶稣对这棵树所说的咒诅的话，但是他们没有放在心上，也没有当真。他们就当成了就像一个普通人发牢骚一样随口那么一说。他们没有把耶稣说的这句话当成是上帝所说的话。我想这个就是这个时候门徒对耶稣的那种跟随和信服的状态。他们都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就像彼得当众宣告的，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但是我们要看见彼得马上下一个时刻就拦阻耶稣，你不要上十字架。包括主耶稣几次预言自己的耶路撒冷受难和复活，但是门徒就好像没有听见一样他们依然还在憧憬着高官厚禄、属世的地位荣华。甚至雅各跟约翰呢不惜为此呢来托他们托他妈妈来走这个亲情路线一直到现在，到门徒们看见无花果树枯干，其实他们的信心状态呢还是这样一种很怪异的状态，就是既认识耶稣却还不那么还不那么的那个信靠耶稣，或者说还不那么的听从他们认耶稣为弥赛亚，但是并不相信和接受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好像他们是有选择性的来听耶稣所说的话当然有选择性是大部分听不进去大部分话就是听见了就像没有听见差不多不太当回事。所以我们说他们门徒们可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活在他们对耶稣的想象中他们并没有完全把耶稣当成是他们的神、他们的生命之主来对待天使曾经宣告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但门徒似乎没有把耶稣所讲的每一句话都当作是带着能力的神所说的话我们可能会觉得说门徒对耶稣说的话太不当回事了，但实际上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对于耶稣也是这样一种信心的模式，就是对上帝的话语呢只捡那些我们喜欢的我们愿意听的有选择性的来听好，然后呢主耶稣就勉励门徒不要惊奇于耶稣所说话语的这个真实和能力，而是要操练你们对上帝的信心。主耶稣其实就是说门徒的注意力这个是应该从为什么耶稣能够言出必果应该转移一下，他们要来让门徒来思想耶稣和上帝的关系，以及要思想门徒自己怎样才能活出像耶稣这样的信心所以不要稀奇的是耶稣话语的应验和能力，而是如果你们对神有信心不疑惑，不单能行无花果树所行的这个神迹，而就是对一座山你们说挪开此地投到海里也必定成就。其实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看你们里面对神有信心吗？但实际上这个回答也间接的就回应了门徒可能有的对耶稣行这个神迹的心理的一种质疑就是前面说的主耶稣饿了来看这棵树上有没有果子发现一个果子没有就咒诅了这棵树永不结果子周一早上门徒一开始听见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呢以为这就是一个随口这么一说表达失望和不满的情绪，周二早上一看哇竟然这句话应验成就了，这树真的枯死了。那他们可能就想，耶稣为什么动用神性能力做这事呢？难道真的是因为他饿了没找到吃的就咒诅这棵树吗？我想今天读圣经的人会这么想，门徒在当时其实也会这么想随之他们会说，这样行神迹好吗？这不是迁怒这棵树吗？合适吗？ 所以主耶稣啊，为什么论到信心呢？就是为了回应，就是为了告诉门徒们，当然不是因为耶稣饿了生气了就随意给杀死了一棵树。这个神迹的内在是属灵意义，虽然门徒这个时候没有明白啊，因为耶稣没有直接告诉门徒说咒诅无花果树跟洁净圣殿之间是有关系的，但是耶稣却告诉门徒，他行这个神迹其实不是随意说，不是出于情绪，而是凭着信心，是在上帝的心意中行事。所以不要就这件事的表象惊奇，而要去思想这件事的属灵和信心的角度。所以这里面既然提到了信心，其实从某角度已经触及到了为什么要行咒诅无花果树的这个神迹。也就是门徒只要继续问啊，说主啊，那你行这个神迹背后的信心具体是指向什么了呢？主耶稣就可以告诉他们说啊，这是神要借着咒诅无花果树来表明洁净圣殿的那个内涵啊。当然福音书没有记载，门徒没有接着往下问啊。这里面我们要特别留意一点的就是，主耶稣在提到移山信心的时候特别强调了不疑惑啊这个词语。对一件事情不确定是不是上帝的心意，那我们一般称为叫疑惑啊。但是这里这个疑惑呢，一般不是指那个道德意义上说我们不知道一件事情的善恶对错啊，主要是指对一个无关道德对错的事不能确定说这是不是上帝让我们去做的。或者呢，甚至可能更常见的是在一个属灵上是好事，但如果我们主动去选择做的话，我们其实需要的是那个不疑惑的信心。所以通常我们的属灵原则是，就是在啊，你如果还不能确定这是上帝让你去做的事，就表示你还有疑惑啊，这个时候呢就还不能去做。比如说啊，你要去某个地方宣教啊，只有确定这是上帝让你去做的你才能去做啊，你可以不去，但如果你要去这样一个重大的抉择当中啊，你需要有明确的信心啊，这种情况下不明确就是有疑惑。所以呢，无论是咒诅无花果树的信心还是移山的信心，其实 和那个我们平时所说的啊，基于需要的啊，一般的那种恳求性的信心呢是不同的。比如说基于需要的信心呢，很多时候它是一个双重信心的表达。第一呢，我相信上帝有能力做这事儿；第二呢，我愿意把是否成就的主权交给神了。啊，当然我们说这个交托也是信心的一种啊，就是不管神做成还是不做成，我都相信这是出于上帝的智慧、美意和良善，成就了好，不成就也好，啊，只要是神的意思，我都认是好的，这也是信心。比如说那个长大麻风的病人对主耶稣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但是咒诅无花果树和移山的信心，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们啊可以称为叫确定性信心，就是说在得着以前就已经有了必定可以得着的信心，那不仅仅是相信神有这样的能力。而且还确信神要在我身上借着我做成这事儿，所以我们一般说带着这样信心的祷告呢，其实不是在祷告，而是在宣告啊。这就是主耶稣最后所说的信心祷告的应许，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啊。马可的平行经文是，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所以这样的信心祷告呢，其实不是在求信心，这样的祷告其实更多是把心里已经得到的信心给发表出来啊。其实我们说这才是信心的本质啊，信心不是人里面的一种心智愿望啊，或者是倾向啊，更不是一种尝试和赌博了。我们比如说我们不确定我们所求的是不是上帝的心，我暂且试一试啊，万一呢神给了成就了呢。真正的信心其实是一种属灵的看见，或者说是一种属灵的听见，是确定自己里面的感动和声音是从神来的。所以呢，你照着信心所求的其实就是上帝的心意借着你发表出来了。那这也是使徒约翰所说的，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好，我们简单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内容。神迹的背后呢其实是信心，所以呢对神的信心其实才是啊属灵生命的啊真正的内在。也就是以色列人其实并没有真实的信心，所以呢他们就像无花果树一样啊没有果实啊。或者我们都知道不结果子的信心就不是真信心，就雅各书里所说的啊，有人说他有信心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没有行为信心就是死的。 所以呢，门徒不要只是吸气主耶稣一句话就让无花果树啊枯死了，而是要关注这件事背后的信心和意义，以及我们行事为人是不是靠着对上帝的信心，还是我们是凭着我们里面的私意，但是我们啊却自我欺骗说我们是为神在做事。所以蒙神喜悦并结果子的生命状态和他的内在属灵本质是什么呢？就是寻求并明白神的心意，并照着所明白和领受的去行事为人。啊，当然一个人的内心呢啊唯有神啊是能够鉴察的。因此呢，神既赐福也降灾，因为神不喜悦那种徒有其表的虚假的信仰啊，神不喜悦那种啊只有叶子不结果子的树。这样的话神必定砍去。所以最后呢，我以诗篇的第一篇来作为我们今天正道的结束和勉励。诗篇的第一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门的作为，唯写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我们一起来祷告。智慧良善的我们的父神，我们要感谢你在万事以先就拣选我们，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归于你，并在基督里得着拯救的恩典，儿子的名分，并在基督里得着能成为你见证，能被你使用的机会。愿主你帮助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合用的器皿。愿主你使用我们，能够借着我们成就你的工作。也愿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成为我们的荣耀，成为我们的喜乐。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